首套疑云巴拿马运河风波冲击李嘉诚信誉，在英港人突袭开年，高呼打倒中国共产党。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日星期二，我是永恩，欢迎收睇香港头条。特朗普班子果然强势，上任未到半个月，巴拿马总统就宣布不会续签一带一路倡议，并研究退出的可能性。特朗普之所以针对巴拿马，是因为巴拿马运河由李嘉诚的公司控制，等同于被中国政府控制。虽然港府发文对美方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但都无阻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为什么巴拿马运河如此重要？李嘉诚公司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特朗普多次表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因为没有美国就没有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地处中美洲，横穿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全长82公里，是世界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在全球贸易和军事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因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1524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就命人对巴拿马地峡进行勘探，计划建造运河，但因当时的技术和资金问题未能实现。1881年，法国工程师雷瑟布都试图在巴拿马建造运河，但因为当地疟疾和黄热病盛行，大批工人染疫，加上技术落后等问题，导致工程无法完成，最终法国投资失败，雷瑟布不得不放弃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构想。直到1903年，美国获得许可，可以在巴拿马建造并管理运河。1904年，运河工程开工，美国方面动用了大批工程师、工人和先进技术。由于热带疾病的传播，当时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特别在当地进行了防疫工作，减少了传染病爆发的危机，确保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十年后，1914年8月15号，巴拿马运河终于落成并开通，这一工程对全球贸易和航运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令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贸易变得更加便捷。此前往来美洲大陆东西海岸的船舶要用上27日绕行南美洲的合恩角往返两大洋。运河开通后，将两大洋的穿梭时间缩短至11日，路程亦减少至7000海里，令到航运成本大减。二战期间，巴拿马运河对美军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战场作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军可以通过运河迅速将物资、武器和军队移动至需要的地方，大大加快了军用物资的调配和补给。按照合约，工程由美国建造，而美国又有营运和管理权，运河应该归美国所有。但偏偏美国前总统卡特太好人，将运河归还给巴拿马政府。他在1977年和巴拿马签署托利霍斯卡特条约，将运河的控制权在1999年12月31号前正式交还给巴拿马政府。条约规定运河应保持永久中立，美国保留以武力捍卫运河中立的权利。特朗普之所以好嬲，是因为运河的控制权落到香港公司手上，现在这条运河不再中立。运河共有五个码头，其中两个由李嘉诚旗下公司控制。据报道，长和旗下的和记黄埔于1997年获得巴拿马运河两端货柜码头的25年经营权，并于同年开始营运。这两个码头分别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侧。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中国占据了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货物运量的 21.4%，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使用者。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主任伯格表示，营运这些港口令到长和获得大量的潜在战略信息，包括通过这条运河的船只数量、频率等信息，进而可以获悉某些货物在供应链战争中的重要性。尤其现在美中地缘政治日益紧张，对方的战略部署可以从货物供给、调配等信息中找到蛛丝马迹。尽管李嘉诚的长和并非中国国企，但众所周知， 中国之内的所有企业，从私人企业到国有企业，通通归共产党领导。李嘉诚公司的独立性亦遭到质疑。这其中仲有一段插曲，2023年8月，美军军舰打算在波兰格丁尼亚港停泊被拒。据当地报章波兰报报道，拥有格丁尼亚港部分码头管理权的和记黄埔最初同意美军停泊，但在正式确认时突然变卦，要求美国支付高昂费用。最终美军军舰停泊在由另一间公司管理的码头，问题先得以解决。波兰报发言，此前和记黄埔迂回买下格丁尼亚港部分码头管理权，期间未经波兰政府部门审批和同意，而且事发时正值三名美国国会议员在格丁尼亚港视察军事装备，因此有分析认为事件背后有政治因素。换言之，李嘉诚沦为中共白手套。中共近年在全球收购港口，为相关国家带来风险，很多国家对来自香港的投资毫无警觉，但这些香港公司其实正在帮助中共在海外占领军事要地。波兰学者网红斯坦认为，格丁尼亚港是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转运武器装备的重要港口，李嘉诚旗下港口禁止美军军舰停泊，很明显反映北京政府试图阻止西方支援乌克兰，同时反映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对于同样被李嘉诚控制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言不可接受，因为香港不再自治。他指出，任何在中国内地或香港运作的公司都要听命于中国政府，形容香港比任何时候都受中国操纵。他警告巴拿马，如果不采取行动驱逐香港公司，美国将捍卫自身在巴拿马运河条约下的权利。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称香港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反对任何国家施加阻碍正常贸易或商业运作的措施或限制。政府还强调，从无干预香港公司的商业营运。可惜特区政府点反对都没用，卢比奥亲自飞去巴拿马会见总统穆利诺，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会后穆利诺宣布不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巴拿马是首个参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拉丁美洲国家。前总统亚雷拉在2017年6月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同年11月访问北京并签署加入一带一路。今次巴拿马主动宣布退出一带一路，明显表态要同中共割席，与美国重修旧好。换言之，中共在国际上少了一个盟友。日前巴拿马政府派员对李嘉诚旗下公司控制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全面调查，确保在2021年续约过程中无损害巴拿马国家利益的事件发生。有分析认为，作为港资巨擘代表，李嘉诚国际商业声誉因而蒙上阴影。翻查资料，李嘉诚自1991年起，港口业务急速扩张，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跨国港口商业王国。目前理事港口业务遍布全球24个国家，涉及多达53个港口，在全球贸易和战略位置层面发挥重要影响力。李嘉诚的海外港口最多集中在欧洲，包括荷兰、德国、英国、波兰等地，控制大部分连接欧洲大陆和全球的重要航道，其次是中东和非洲。有报道指出，李氏港口布局和中共当局的对外扩张有微妙关系。以拉丁美洲为例，在1999年至2012年期间，北京开始进驻拉丁美洲这个美国的后花园，试图收购当地港口。因为中国国企的身份敏感，所以大部分收购都以失败收场。李嘉诚以香港企业身份收购就可以畅通无阻。当时西方普遍认同一国两制未走样、未变形，香港企业未受共产党操控，可独立运作。西方即使有所怀疑，亦无实质证据。但今时不同往日，台湾学者时建宇指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和港区国安法生效后， 西方国家已认定香港唔再系一国两制，亦失去自主权，因此李嘉诚难再以港商身份取信国际。自由亚洲报道，大年初四，中国驻曼城总领事在英国石飞市一个新年活动致辞，一批在英港人和藏人到场高呼打倒中国共产党等口号，为其开年。虽然声浪被现场音响盖过，但就获得本地居民的鼓掌支持。报道称，今次中国农历新年嘉年华由石飞市议会主办，地点就在市政厅外。现场除了有舞狮团敲锣打鼓，还有华裔少年表演跳桩，另外还有街头乐队奏乐赠庆。著名院校石飞大学的孔子学院更于现场设摊位并大派礼物，吸引大批本地人和华人到场。不过这些情景都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是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瑞发言时，一班当地港人和藏人突袭式为他开年，手持 Free Hong Kong 台湾独立标语和横额，以及雪山狮子旗等高叫口号。示威者之后手持标语在现场游走，又向途人解释示威原因和派发传单，有本地人向示威者拍掌以示支持。发起示威的前湾仔区议员张嘉莉表示，计划行动时曾仔细考虑会不会引起本地居民反感，不过好彩最后示威过程顺利，亦感受到部分本地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示威者未有使用任何扩音器材，他们叫口号的声浪被大会音响盖过，而唐瑞即没有受到影响而继续发言。唐瑞发言时将中共式政治正确带到英国，使用了 Chinese New Year 和 Spring Festival 等字眼，而石飞市名誉市长邓恩就继续选择采用 Lunar New Year。 他表示，农历新年有着巨大文化象征意义，是一个民众会热烈庆祝的节日，全球庆祝的人数以百万计。张嘉莉即表示，其实我们都不会想阻止人家庆祝中国新年也好，农历新年也好，所以我们的行动基本上就是在领事致辞时针对那个时段叫口号，因为我们真的想和中共国的职员或官员作一个示威和沟通。另外，张嘉莉批评工党对华取态令人失望，因为近日有英国传媒引述消息称，政府只会将伊朗和俄罗斯列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最高的增强级别，却放生中国，不将其列为英国国家安全的最迫切威胁。除了年初四突袭开年，在英港人继续以行动表达不满。在即将到来的2月8号，他们计划在伦敦举行的跨民族反对大使馆重置示威。这些行动我们觉得要出现要去做，未必没可能推翻的，因为有很多国会议员都支持动议不让他兴建超级大使馆。我认为如果可以多些港人站出来，在不同的对华政策上表达多些意见，可能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虽然整体上是有些悲观。好了，今天的香港头条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 like, share, 多些留言，或者按下个 super thanks, 帮我们一起撑下去。我们明天见。